要从以西结书啊，第四十章讲到四十八章，然后但以理书一到十二章，何西阿呢就留到下一次讲。所以这是第三十七周的进度啊。那我们现在就请你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啊，在这里我们知道它的年代计算是以约雅金被掳的年份来算，所以这里说那被掳掠第二十五年，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已经啊出来服侍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啊，将近应该也是五十岁的啊，五十岁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耶路撒冷城攻破以后第十四年，在那个时候呢，他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就将他带到以色列地。所以他现在看到一个异象，是在以色列地，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然后告诉以西结说。现在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要放在心上。所以从四十章呢，一直到四十二章，基本上在量啊一个圣殿的一个规格，就好像今天的一个建筑图一样哈、啊。那到底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里？那这个圣殿的建筑图量好了以后，到底什么时候被盖？啊，就这个就是变成啊一个许多神学家。在研究的一个啊主题，因为呢，依照 D.A. Carson 他的分析，他说啊，被掳归回的人要照这个规格来建造圣殿的话呢，那没有证据证明啊，所以呢啊，这一段也不可能是被掳归回的人按照这个规格来建重建圣殿。那么四十到四十二章的规格要放在整个四十到四十八章的一个大框架来解释，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将来的分地，包含了一个祭司的制度啊，新的圣殿、新的敬拜啊、新的土地。那这个框架里面呢，就有人解释说，这是在千禧年间来实现的啊。那如果是千禧年间实现的话呢，我们在四十七章跟四十八章看到分配土地的方式呢。再照它的范围来讲也行不通啊，包括水流跟河道呢也不是实际可行的方式。那么你来对比对照这个启示录呢，那启示录对圣殿和生命河的解释也不完全一样啊。那么其中啊，在以西结也讲到的利未人跟撒都该人啊，撒都人，那他们的血脉已经不存了啊，家谱也没有办法可以追寻，所以这里面也同样的产生困难。说如果放在千禧年的架构，那如果是把它放在是一个预表教会时代，说应验一切的象征要来实现的话呢，在某些地方是有些真理上的吻合的，包括。像使徒约翰呢，他在描述圣城要从天而降的时候呢，他大量的引用以西结书啊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所描述的圣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在使徒约翰的描述里面就差了一样东西，就是没有圣殿。啊，因为启示录所讲的是神和羔羊呢，就是城中的圣殿，所以这里面也产生一个困难。那最后一种就是第四种啊，他只是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当作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启示文学和义表论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上礼拜读到的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所描述世纪大战的那个象征，就是我们试着去了解那个啊那两个地方叫做什么马各跟，看一下哈，三十。哥哥跟马各哈，就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了解说，哎，这个似乎跟启示录有关联，在描述世纪大战的一个象征。所以到底这一段经文怎么样解释，确实对我们今天的人产生很大的困扰，因为没办法真正去体会。所以呢D.A. Carson 说，他在这当中呢，就只是把它当作说，这里面经文中的圣殿就代表啊，这个近前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渴望看到这个圣殿，他们渴望看到神的同在跟祝福。所以呢，这里讲到神的同在仍然是一切祝福的泉源，然后神的百姓要得以完全复兴，所以以色列民要得以完全复兴呢，就在他们的意象里面，他希望看到的就是圣殿、祭司系统、分地、敬拜这些事情。好，那么由于神完全的同在呢，所流出来的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啊圣经里面 所读到的，从圣殿所流出来的生命河水流到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万物复苏。好，所以在整个他所要表现的呈现的一个事实，一个意象，就是说敬拜神是居于核心，就按照神的指示在进行。那在这个当中，公道跟公义就完全伸张，借由土地的分配呢，跟责任的归属就完全的表达出来。那是不是就真的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呢？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知识智慧真的很有限啊，在这边我们所能了解的都是非常的皮毛。那许多的学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研究，然后产生不同的理论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去读注释书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那在这里面啊，你看到了圣殿讲完了以后，在43章呢，他就开始讲一个神的荣光要进入圣殿里面。43章一节他说，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就是会从那个东边的山上而来，然后进到东门。进到东门以后呢，他就说啊，43章4节5节呢，就荣光充满了殿啊，荣光充满了殿。可是在启示录里面并没有讲说圣殿会重建，所以呢似乎这个荣光充满了殿呢，那我们在读最近在讲到在讲约翰福音，对不对？那么就是说啊，父要让子的荣耀完全展现出来。那子的荣耀怎么样完全展现出来呢？那么在约翰福音17章呢，他说借着我们的合一来使众人看见耶稣的荣耀展现出来。那耶稣的荣耀又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回到约翰福音1章14节，说神的荣光我们怎么样看见呢？哦，原来就是看见那真理和恩典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呢，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那种生命样式呢，就变成这个荣耀。所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以西结书呢，当他被呼召的时候，1到3节，他不是在加巴鲁河边就看到神的荣光吗？然后到了第10章18节，因为以色列人玷污神的名啊，上次讲过了，神的圣名在以西结书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玷污的以色列人呢，他跟神的圣名是不能同在一起的。所以因为以色列人玷污神的圣名呢，10章18节以西结书呢就说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到这个东门口啊。那我们如果用约翰福音1章14节去理解的话，神的荣耀离开到东门口，就是神的恩典不再眷顾他们了。那他们也没有办法行出真理。然后11章23节就说神的荣耀呢就离开到城东的山上。然后到了43章3节就说他就看到在加巴鲁河边所看到的那个神的荣光要回来，要来充满新的圣殿。所以不是一个实质上的圣殿要被充满，而是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会充满这个恩典跟真理这样子的荣光。所以呢到了整本以西结书的最顶峰的地方，就是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48章的35节，他说这城的名字就必称为耶和华之城。好，那我们在了解这样子的一段过程的时候，你就注意看到43章的第6节到第9节似乎是一个警告啊，他这几节的经文呢放在神的荣耀要回来之后呢，他在继续的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再玷污神的圣名了啊，记得吗？不要再玷污神的圣名。也就是说玷污神名的人呢，跟以色列人跟神的圣洁是不能在一起的。所以呢第9节说啊，我现在他们当从我们中间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好，这里讲到说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回来，对不对？那这当中以色列人要警醒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不要再行邪淫去跟从别人啊，外邦神，对不对？那对我们新约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教导？ 有的，请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哈。彼得前书第一章也就是在13节到16节，他讲到呢，彼得说，当我们在这里啊，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就说，我是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主题下面呢，彼得就劝告今天的基督徒要过的一个生活是一个谨慎自守的生活。从哪里开始？从约束你们的心开始。好，那么如果你手上的是和合本的话呢，它是啊，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我现在用新译本读给你听这一段的经文哈。所以呢，13节开始说，所以要准备好你的心啊，警醒谨慎，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比如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就等于啊，神的荣耀要回来的那个当中啊，我们要警醒谨慎，要准备好我们自己。他说，我们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这个警告是不是刚才跟以西结束的警告一样？他说，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了，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啊，圣洁。所以同样的提醒哈，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荣耀，神的荣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以西结里面呢。那在我们今天啊新约的时代呢，我们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就了解，我们学习啊，那我们明白福音跟恩典，对不对？福音跟恩典的目的呢，是要使人跟圣洁的神和好，就是说使犯罪的人呢可以跟圣洁的神和好。所以得到福音不是要让我们感受到幸福，让我们感受到天天美好啊，天天天然，这个凡事顺利，不是要让我们感受到顺服。福音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跟圣洁的神和好以后，慢慢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性情开始被修改，神的爱来改变我们，我们流露出来的那种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的样式，就像这一个主日的讲道一样，我们就开始做多结果子的生命，这就是福音的目的啊。我们有时候呢，福音没有把它讲清楚，就给人家一个印象，信耶稣上天堂，就这样子而已啊，其他的通通没讲了。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抓住那个圣洁的经历。我们明白了彼得前书第一章13到16节跟以西结书43章这样的教导，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在教会的事工，我们的侍奉跟生命的成长要站在什么根基上，站在一个我们追求圣洁的根基上面，从这个角度去发展，去设计所有的活动呢，才是一个正确的。所以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敬拜宣教，同样要回到这个地方来，也就是历代志下7章14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自卑悔改归向神，追求圣洁，因此神就医治这地，因此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好，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使人得益处，使神得荣耀。那我们再来想马太福音第六章，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导门徒那个主导文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嘛。所以在这里面呢，当我们怎么样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呢？就是一个愿意追求圣洁的人从内心出来那种包含顺服的心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尊神的名为圣。所以福音呢，给整个的个人社会带来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不是注意外面的世界在怎么样变化，我们注意的是因为外面环境的变化呢跟冲突了，我们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好，那这样子呢就讲完了以西结书。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他就讲到说，但以理这个名字就是说神是我的审判官。那但以理是在主前605年，就是第一次啊犹太人呢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所以你要在整个读但以理书的架构里面，你要想一群年轻人掳到外邦的国家。我们之前讲到被掳的人呢，心态就是怎么样？耶和华我的神被巴比伦的神打败了吗？耶和华为什么没有保护我？ 因此让我被掳到，为什么我会经过这个苦难？是不是神的权柄、神的主权失去了呢？那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呢？神对大卫之约说你的国要存到永远，这个应许是不是落空了呢？从他们眼睛看出去就是这样子，他看见就说啊，没有了，完蛋了，我要在外邦地寄人篱下的信心、信仰、盼望，我怎么样守得住？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最大的盼望就是说，哦，那神一定很快会带我们回去的。
嗯，
啊，所以这个整个在这个架构下面，我们了解他们的心态。所以依照这个方式去思考呢，你也看到整个但以理书呢，它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一到六章的叙事文，然后七到十二章的这个啊预言启示的架构。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了解啊，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说我们读先知书呢要去注意它的历史背景。那我们读这个啊前面的先知书就是了解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历史背景。那现在我们在读巴比伦的，我们就要了解什么？我们要了解巴比伦的历史背景，所以我给每一个人一张年代表，有没有？好，在这个年代表里面呢，我们就了解说，在这里面呢，这里面呢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以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历史背景。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创始人叫做拿布普拉萨的儿子。那么在主前605年夏天，尼布甲尼撒呢，他带领军队去攻击埃及，那么在一个地方叫做加基米斯，那打败了埃及。那当他正要乘胜追击的时候呢，听到他父亲去世了，他父亲去世要赶快回去啊，免得王位不保嘛，所以呢他就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的时候呢，他就经过耶路撒冷，就把但以理这一群人给掳走了。那么掳走了以后呢，到了主前601年呢，尼布甲尼撒又再一次进攻埃及，上次没有完成的这个战争继续嘛，但是这一次呢他战败了。当他战败以后，所有跟尼布甲尼撒挂钩的这些附庸国，包括犹大王约雅敬呢，就背叛他，不再向他进贡。所以尼布甲尼撒就重新在准备他的军队再一次的牺牲。那这一次呢，就在主前597年呢，就攻入了耶路撒冷，那就把约雅金啊，大部分的人呢、啊，还有就是包括以西结，啊，第二次被掳就带走了。那这一次呢，他就立了西底家代替约雅金做犹大王，然后他就回去了。那西底家就留在这个犹大国。那西底家后来呢，又背叛尼布甲尼撒，去投靠埃及。啊，是投靠埃及。那因此尼布甲尼撒就生气了，又开始派军队来攻打犹大。终于在主前587年就把城墙攻破以后，那西底家呢就被挖了眼睛带到巴比伦，死在监狱里面。啊，这个就是整个尼布甲尼撒跟犹太人犹大国的一个历史的过程。那后来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啊，所以你就看这个年代表里面说，但以理一到四章和七章四节呢，就是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期间。所以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呢，就把王位传给以位米罗达啊，就是他儿子。他儿子做王之后怎么样？两年就在叛变当中就被杀死了，然后就把王位呢交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叫做尼甲沙利薛。那他做了王不过四年而已，那这个时候国家就开始陷入混乱状态。那这个他的女婿啊，有一个儿子还没有成年，叫做拉巴斯马杜，就做王还不到一年就被人家篡国。被哪一个人篡国呢？叫做拿波尼度篡国。那拿波尼度篡国以后，他不住在巴比伦，他住在一个啊提马，一个城市叫做提马。那他就指派他的长子叫伯沙撒在巴比伦替他做摄政王。那据说呢，伯沙撒的母亲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所以在但以理书五章十节才会称他为太后。那个时候伯沙撒不是做梦吗？他的太后就说啊，我知道有一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就把但以理召进来。啊，所以整个从尼布甲尼撒的到伯沙撒的历史大概是这样子。 就你了解这个背景呢、啊，你去了解这个在你以书一到六章呢、啊，你就可以啊比较容易呢进入这里面到底要讲什么。所以一到六章呢，他就讲到六个独立的故事啊。那我们读这个故事哈、啊，千万不要误会说，哎呀，这里面都是英雄人物啊，英雄人物在抵挡这个啊有权有势的王，然后呢去打败这个王，哇，自我意识优越感的提升呢、啊。啊，请你不要读成这个样子哈、啊，你要了解他们这些人是伴君如伴虎，步步有杀机。啊，在这个王外邦地里面呢，他是在展现说信仰会不会站稳脚步不妥协，他是不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情形。所以呢，你看到在第一章一节说约雅敬做王的第三年啊，怎么样呢？这些但以理跟那三个朋友呢，啊，王要重用他们，所以呢要把他们喂得肥肥胖胖的啊，所以呢就要拿王的善男饮食给他们吃。那在这里面呢有那么严重吗？值得为吃一块猪肉上吊失命失掉性命吗？啊，但是在这里面所展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到底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过生活，还是要照神所定的方式来做一个决定过日子。就像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十五章十五节十六节说的，因为你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嘛，你顺从罪你就是罪的奴仆，你顺从义就是义的奴仆。所以我们说过很多次的这个顺服的关系，不晓得每一次来讲是不是能够入我们的心哈。所以这里面他在讲到这个啊，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呢，他们就是怎么样愿意啊，愿意在这个地方呢，宁愿冒着生命危险啊，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不吃王所提供的饮食。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因着信仰要站稳脚步而得胜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一章八节的时候呢，还是在一章十一节过了十天以后啊？暂时不要说答案啊。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们都改了名字，那当然呢穿的衣服也改了嘛齁，不是在穿原来的衣服，然后呢他服侍的王也不一样了，替巴比伦王服侍。在整个里面看到说他好像被同化了， identity 变了，对不对？但是这里面讲到一个因为信仰持守而来的那个true identity 没有变，所以内心的持守那份人生观价值观信仰观呢，那个 value system 没有变，这才是真正的 true identity 嘛。就好像我们担心我们的年轻人一进到大学都是找韩国人找越南人做朋友啊，因为他们在大学里面会碰到这个问题啊，跟白人跟黑人做朋友呢就好像那个 identity 不清楚。所以我们明白说基督徒这个 identity 啊在信仰上面很重要啊，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榜样啊，这里面给我们的榜样。好，再来就进入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啊，做这个梦也很奇怪，他做完了梦因此呢他都忘记了。你记得你昨天晚上做什么梦吗？啊，没有人记得啊。那如果你来找牧师解梦的话，那大概是没有希望啊，所以请你不要来找我啊。所以呢那这个王做了梦以后呢，心里非常的烦乱啊，他自己忘了，他找人家来解梦，他解不出来就要把他砍头，那这是无理的要求不是吗？他解不出来大家都死路一条。那所以我们就想着像箴言讲的狂妄在啊跌倒之前嘛，啊，伴君如伴虎，随时就有杀身之祸。那这个时候呢但以理的勇气出现了哈，那当然他自己也被沦落在那个被杀的范围嘛，可是呢他就有这个勇气，他说进去跟王说宽限我一段时间，给我 give me the time give me the time， 我回去呢，诶，你回去注意看他们是 teamwork 啊，他们是一起祷告啊，所以礼拜三要一起来祷告啊，啊，他们是一起祷告 teamwork 啊，他说找他的朋友一起来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将这个奥秘解给他们知道。 啊，神就将这个奥秘解给他们知道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等候，我们要祷告 ，wait for God， 他不要急着说话，不要强出头。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当王大怒要大开杀戒的时候呢，但以理的勇气呢，是因为神的信心而来。他不但在十八节说，不但为自己人求，也为所有的哲士来祈求。然后当他得到了这个奥秘以后，马上在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呢，他就献上他的感恩，他就说：“我感谢神的名，神的智慧，神的权柄。”二十一节，全知。二十二节，感谢。二十三节。好，那这里面，那我就再问第二个问题：但以理因着信站立得住得胜，是在二章十六节呢，还是在二章十九节的地方？是在他做决定的时候呢，还是最后他已经得着神的奥秘的时候呢？他得胜了。好，接下来看二章二十八节，那么他就是将 credit 呢就给神。这里面讲了一句话很棒，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啊。那我们就看到护教学出现了啊，他开始呢告诉啊这个啊尼布甲尼撒说只有一位哦，只有一位神哦啊。但是呢尼布甲尼撒也还是没有听进去了哈，他只承认说哦不错不错啊，你们的神呢是怎么样啊，在二章四十七节，他说啊，不错，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哎，他没有承认说只有一位神啊，只是说你们的神是比较棒一点啊。好，那这个解梦的内容，我相信大家都学习过了哈，注释书也都读过了，金银铜铁代表四个国家啊，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在这里面有一个预表的象征，就是说，在这个罗，在整个国家的里面呢，最后是有一个米赛亚的国度呢，就是要进来。那米赛亚的国度进来以后，也就在罗马时期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出生。
嗯，
耶稣基督的出生呢，我们就如果你们最近开始上教会历史啊，老师不是讲到了 already 本那耶吗？有没有上教会历史啊？啊，神的国进来就是在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然后神的国最后的完成呢，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就预表那个大石头开始要来摧毁地上的国度，要来重新建造神的国啊，不是实质的摧毁，但是耶稣的降临就是代表神的国进入世界，一个神国度永远的开始。好，那么在四十七节呢，当然我刚才讲过了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认同啊，就认同。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哈，我们生命的见证，我在讲到刚刚讲了，你知道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做主的见证，你不是空口说白话，你做主的见证的人呢，里面要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你才能做见证。你里面要结出生命的果子，你才能够做主的见证。不然呢，你怎么能够使别人来认同神的本质，就是信实、公义、慈爱、怜悯等等呢？好，第三章啊，这尼布甲尼撒的狂妄呢，发挥到极点，他就为自己造了一个大金像。当然，这当中是包含为了政治利益的哈，他要所有的各方各族的各国的人民呢，都要来俯伏敬拜。那这个就是一个权柄的统治，在权柄的统治之下，当然他会得到很大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也是有目的的啊，他也是有目的的。那这里面挑战就来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好，那就有人呢在三章十二节是控告这三个人呢不服王命啊，就要把他丢到火窑里面。那十三个朋友的回答呢，就是拒绝王命，宁死不屈嘛，哈。那这里面呢，当然第一啊，王尼布甲尼撒王也是蛮珍惜这些犹太人哈，青年才俊嘛。所以呢，他就说：“你们是不是没听懂啊？我再讲一遍，你们不尊王命是故意的吗？啊，这里面有讲嘛，是故意的吗？有没有？”啊，然后呢，如果你现在呢可以遵从这个王命的话呢，那就免你一死啊。但是这三个人的回答呢，啊，那这里面呢，啊，这里面呢，他王的挑衅呢，对神的挑衅呢，就在三章十五节 啊，三章十五节他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啊，这个口气很大，有哪一个神能够比我还大啊，天底下没有一个神比尼布甲尼撒王更大，所以这句话实现的话，他这是真的最棒的啊 ，Number One。所以呢，这里面就看到人权柄的自我的膨胀到了极点，他在挑战所有的神啊，说我比你们多大。啊，注意三个人的回答，在16节，他的回答呢，其实也算是蛮有礼貌的哈、啊。从希伯来文的讲法，他说：“尼布甲尼撒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也就是说，我不替我的立场来跟你辩护啊。那我有信心。”17节说：“我相信神必救我们，没有怀疑。”18节说：“急或不然，也就是他们并不知道神是不是会真正的救他们。即使神不救我们，我们也绝对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不管是要做殉道士，还是会被神拯救，他们都决定下定决心说：我不会拜你的这个啊金像。所以啊，第三次问你这个问题。”这三个朋友啊，因着信得胜是在3章12节呢，还是在3章25节？我问了三遍，你觉得答案是什么？ OK， 好。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忠心哈、啊，忠心忠实啊，这个信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是不要去预期那个结果的，因为你不知道结果会不会照你所想的实现。所以得胜在什么时候？得胜在你做决定的时候，不得胜不是后面事情发生了以后你说啊我得胜了啊，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要能够战胜是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啊。那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啊，如果神真的没有救他，那不就应验了3章15节王讲的话，哎，有何神能够救你能脱离我的手呢？哈、啊。这个好像就变成是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大胜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呢，这个第4章跟第5章呢，就讲到有两个狂妄的人，那一个狂妄的人呢，能的 lesson 啊，就变成谦卑了哈，要出去做野兽7年回来就变谦卑了，那另外一个狂妄的人呢，当夜就被宰杀了啊，所以这两个狂妄的人，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在4章2节说，至高的神你向我行了这些神迹奇事啊，他 recognize 有至高的神，对不对？他4章3节也称颂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呢第4章的4到18节他做了一个这个梦里面呢，在17节里面他也清楚记得他的梦呢，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哦，他里面已经先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说有一个至高者，然后呢但以理来解梦的时候呢，又再 repeat 一次告诉他说你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那这个情形就在4章25节说直到你学会了谦卑为止啊。但他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整个尼布甲尼撒做梦一直到他被赶出王宫这当中经过12个月，4章29节，就是说神给这个王1年的悔改期啊，让你哎，你有这个警告，你有1年的时间去悔改。可是呢，他口里面虽然称至高的神，仍然把自己才当作是至高至大，活在自己为王的这个啊世界里面。所以在30节，他不就夸大口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你拿4章30节呢？去跟4章2节3节来对比，那前面呢说哎有个至高的神给我啊祝福我，4章17节说哎是至高的神让我能够有这个国度，那他现在呢夸口12个月以后呢不但没有谦卑反而更夸口，所以呢神就说我要把你赶出去，4章32节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才会回来啊，日子满足了你才会回来。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 How smart people learn 啊，大家都是 smart people 啊，每一个人坐在这里都很聪明啊，你们这些聪明的人怎么样学功课呢、How smart people learn 啊。好，第5章呢讲到另外一个骄傲的王，就是伯沙撒。那这个时候呢，就是 啊，波斯的军队已经打到城外来了。那伯萨萨心里面还在那边想，哇，我这个城真是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哈。所以呢，他就要继续下令狂欢作乐，找了1000个大臣来喝酒啊，喝酒喝还不过瘾呢。他5:2呢，他就把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当酒杯用啊，分别为圣嘛，不能拿来做其他用途的嘛，这讲得很清楚的嘛。可能以色列人很清楚，但是外邦人不清楚哈。所以呢，他们又在那里赞美人的手所造的金银铜铁的神。因此5:5呢，马上啊就有个人的指头写出字来。因此王大臣每一个人都吓坏了，心意惊惶。所以呢，在这里面啊，他警告这个王，在5:17-24啊，他说到伯沙撒，为什么你要羞辱你父啊？他这边你父其实就是说先祖嘛，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历史，对不对？说他是谁的儿子，那么说到他的妈妈可能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嘛，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 present 说啊，你父啊，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啊。5:22，你难道不知道过去发生的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一切吗？你心冷不自卑，你仍然要将这个啊，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那手中使你有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吗？他说你是他的儿子，但是你没有学会这个谦卑的功课，所以呢，他说我今天要跟你 mini 啊，无法信啊， takar 无法信啊，就是把你怎么样算一算，算一算，然后称一称，然后就把你拆两半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最后呢，我们来想一想，神有一天会不会把我们称一称啊？啊，《腓立多后书》5:10-11，对不对？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台前，按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怎么样？神要来把我们称一称嘛？啊，《腓立多后书》5:10-11，所以神要把我们称一称啊。这个是，所以我们也是要警醒的哈，不要啊，以为拿着免死金牌啊就一切都安哈。啊，第六章呢就讲到第六个故事。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已经将近80岁的老翁了。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怎么样，在大利乌王。所以呢，你看年代表的话呢，他已经在什么呢？啊，已经是在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了。他仍然6:3说，他仍然受到这个大利乌王的重视，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嘛，哈，他就说但以理这个人是一个生命透明的人哈。他请问 integrity 是生出来的还是测试出来的？诚实正直的品格是生出来就有还是测试出来的？啊，要测试出来才知道你有没有诚实正直的哈。所以呢，6:5呢，他就设计要陷害但以理啊，然后就设下一个圈套，就是说30天之内啊，不拘任何人啊，你不能去跪拜王以外的人或神这样子。那当然，但以理呢，就还是照样1日3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6:10，另外一次对神的忠心。那6:16你就看到这个大利乌王呢对但以理的重视哈。16，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但也是他的盼望啊，希望但以理所侍奉的神必救他。所以这里面呢，但以理的得胜是在6:10呢，还在6:22？
6:10
哈。那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就像说在 ISIS 手中殉道的基督徒，为什么神没有救他们啊？但以理书为什么神救他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只知道说在这里面，但以理书等一下会讲到但以理书写作的目的。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1-6说，对于这些被掳的人呢，他要展现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在外邦地仍然作王掌权啊，仍然作王掌权。那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但以理跟3个朋友的故事呢，事实上跟约瑟在埃及的故事类似，对不对？好，所以呢，这里面除了表现出说在外邦国展示神仍然掌权作王的事实证明呢，另外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守约的观念。 守约的观念，对神忠心的人呢，神也对他忠心，神就以忠诚来回报他，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Hesed 啊。在路德记的结论我也说过这个概念，如果你有来上路德记啊暑假班的话。好，那么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啊就讲到了啊这些的过程，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进入到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很啊很明显的就是不容易了解啊，不容易了解，而且呢有许多的论述，许多学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呢就从巴比伦帝国的时代一直研究到主后七十年的这一段历史，然后用这一段历史呢来 cross check 这个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来研究一下这个贪婪是不是适合用在这一段历史里面。那这里面当然包含了巴比伦帝国，对不对啊？完了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完了就是希腊，希腊完了就是罗马。那么希腊的这个帝国呢就是亚历山大，是那个很厉害的这个帝王，对不对？所以亚历山大就是这段经文里面那个大角。因为呢这里面第二章跟第七章都讲到有四个帝国，那四个帝国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这个第四个帝国就是啊巴比伦，然后马代波斯一个，希腊一个，罗马一个，就四个，对不对？那也有的算法是说是巴比伦、马代一个、波斯一个、希腊另外一个。好，那这样子再等一下我们再看到这个经文，他说不是讲到说这个当那个大脚断掉以后有四个脚跑出来，有没有？好，那个有四个脚跑出来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死了以后有四个将军出来，那四个将军出来呢后来就变成两个 王朝，就是在你年代表里面呢，南国就是多利马王朝，北国呢就是谁啊，西流古王朝。那西流古王朝里面最有名的那个人叫做安提阿哥四世，也就是在啊主前175年到164年之间的这个人。那所以这里面会讲到说到底那个小脚跑出来啊，那个小脚是敌基督呢还是小脚是安提嘎阿哥四世啊？所以第七章跟第八章同样都有讲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了解这里面最难了解的就是那个 timeline， 是说这讲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呢还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从我们今天啊两千多年哈，2015年的我们这些人来讲呢，我们看的都是历史，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不容易了解说到底这一段预言所要预表的时间是对我们来讲是发生过呢还是即将要发生，所象征的这个国家事件的意义哈啊，事实上很多的学者研究，那也就是可以都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证据来支持，但是没有人能够斩钉截铁的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是带着 open 的态度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所以这里面啊我们看到呢这里面啊在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跟第七章呢有同样的这个对比。他第七章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对不对？那启示录十三章呢也是讲说有一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啊，启示录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是有石头七角等等等之类的。那这里面呢也是说啊，但以理书第七章呢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呢第一个呢长得像啊狮子熊，然后呢再来豹，再来一个很可怕的野兽，然后呢启示录就讲说那个兽有不同的面貌啊。那这里面呢讲到七章十三节说他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这个人子是谁？那当然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呢26章64节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将来必有人子驾着云而来啊，就是耶稣在第二次再来嘛。马可福音14章62节也是这样讲嘛啊。那这里面呢像7章18节就是说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 那很可能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啊启示录末后的年代啊，圣民要得享国度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事实上如果把七章跟八章做对比的话呢，会发现七章跟八章的小角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行动。比如说在第七章他说这个小角呢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在第八章呢就说这个小角呢说至高至大的话，也就是说在十一节二十五节的地方。然后在第七章呢说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有没有啊？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在第八章呢这二十四节他说他要毁灭有能力的和圣名啊。第七章他说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在第八章的十一节他就说他要除掉长线的繁祭。在第七章他讲到有一载两载三载，第八章的十四节就讲到有两千三百日啊。最后第七章讲到说他们这个小角要被神毁灭灭绝啊，这可能在第七章讲的是指敌基督。在第八章呢他讲到说这个人呢啊，会因人非因人手而灭亡，二十四节非因人手而灭亡。可是呢福音派的学者就认为第八章的小角指的是安提阿哥四世，第七章的小角指的是敌基督，那也是有不同的理论来证明他们所要讲的。所以呢越来就越复杂了啊，你就去读数字书啊，去研究一下，发现呢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那第九章就讲到说但以理啊，他对被掳归回的这个祷告，他看到读到的耶利米书，他就看见啊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九章二节七十年为满，他就开始对神祷告。他注意他的祷告呢，他的重点是对守约施慈爱的神认罪。所以呢他的认罪不是说啊你们犯罪哦，他不是这样，他说我犯罪，九章二十节承认我的罪，也承认以色列的罪，他说承认我个人有罪，也承认整个群体有罪。所以呢在第九章他都说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你，我们违背你，是一个群体的观念。好，这里面第九章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啊。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啊，在你读耶利米书，这不都读到神的应许吗？啊，就帮助我们祷告啊。啊，你读到神的应许，可以帮助我们祷告嘛。所以呢，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嘛。那读圣经呢，也要祷告嘛。祷告呢，就不可分的，就是祷告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嘛。求神就照他所应许的而行嘛。九章十九节，他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啊。这就是这一次主日的讲道，我不是讲到十五章第七节吗？他说藏在主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里面。我的话就是我们读圣经，神的话就会住在我们里面嘛。然后呢你们若愿意祈求，就给你们得着嘛。祈求我们常常祷告嘛啊。所以哎，但以理书九章也可以拿来跟约翰福音啊十五章做一个啊对照啊。好，所以这里面我们也了解说充满罪孽的祷告呢神必不垂听。那你注意但以理祈祷的态度啊，但以理祈祷的态度，他在三节四节呢，他看到他是一个已经经过准备好要来专心一致的跟他以色列人呢同甘罪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可以学习但以理祷告的内容，就是在十五节到十九节呢就是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呢他先数算过去的恩典，对不对？
嗯。
啊，数算过去你怎么样救了我们，然后呢认罪以后他说按照神的本质来祷告，他说按照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移，就是按照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的一个本质来向神祷告。然后再来就是说十七节说求你垂听仆人祷告，求你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啊。然后呢求神侧耳听睁眼而看，因为呢他是照着神的应许祷告。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祷告，不是十四章二十节，十四章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祷告奉主的名祈求的时候呢神必垂听，是因为父要叫子 因此得荣耀嘛、嗯啊、所以呢这是祷告的内容。当然约翰一书也是这样讲，那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而祷告。那在第九章呢很复杂的地方就是到底是七十个七怎么算，有没有啊？从二十四节开始，七十个七，每一个七到底是一个星期呢，还是一年啊？众说纷纭啊，有不同的讲法。那这里面呢，啊，邝炳昭呢就把它分成三个时期、三个阶段来讲。第一个阶段呢，就从初令到受膏者出现，有七个七，九章二十五节。初令到受膏者建造，那初令建造耶路撒冷到底是谁下的命令？那如果我们回去看以斯拉记的话，我们说啊，那可能讲的就是古列王下命令，对不对？那古列王也是受膏者，有啊，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一节啊，他说耶和华所膏的古列王嘛，啊，所以古列王也是受膏者嘛，哈。那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就在尼希米的时代完成了，好，我们就想，好，那可能第前面的七个七呢，指的是这个意思。那第二段呢，他说由受膏君至受膏者被杀有六十二个七，啊，那被杀有六十二个七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八节对弥赛亚的预言，他说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那从圣殿重建一直到基督弥赛亚，那很可能这一段所讲的呢，就是在讲一个弥赛亚的事情啊。那最后一个七呢，在九章二十七节也不容易了解，他说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跟贡献止息。那如果这个地方讲的一七之半是弥赛亚被杀，那当然被杀了以后呢，这些祭祀跟贡献的条例就没有了用了，因为新约就生效了，所以这些啊，祭祀就不需要了啊。我们读希伯来书就了解这一点，对不对？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了解，是在主后七十年呢，提多将军就率领罗马兵烧毁了耶路撒冷嘛。好，所以基本上，虽然我刚才讲了，这是邝炳昭的一个讲法，那历代学者对七十个七至少有五种解法啊。所以呢，你可以去读四书书啊，慢慢去了解别人怎么样讲啊，那再把你自己的呢消化吸收以后，你也可以啊讲出你的想法出来。好、啊，从第十章开始，他就讲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啊，这个时候呢，又给但以理呢第三个意象，就是一个灵里面的大征战啊。这个时候但以理进食祷告二十一天以后呢，就一个新的启示。那这里面就讲到啊，希腊亚历山大死了以后，有南北两国要出来，所以基本上从十章一直到十二章，最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你看到十二章二节，十二章二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面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在受迫害当中有人放弃了信仰，但是呢有人对神至死忠心，对不对？这有两种人。所以我们读完但以理书以后，我们得到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他说告诉我们对神要忠心忠贞，这就是但以理书的目的。他说你住在异邦外地，你对神要忠心，你在受迫害当中，你对神要忠心，对不对？是不是但以理书的一个重点？那请问你怎么样可以对神忠心呢？他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从但以理书一章十七节开始，当他们这个啊拒绝吃王的这个饮食以后呢，一章十七节呢，神就在各样文字学问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好，我们就晓得聪明智慧的源头来自神，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啊，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得到这个智慧。所以我们读在雅各书一章五节说，哎呀，你们中间若是有缺少智慧的，你就要向神祈求，神必然呢不会吝啬给你们的。那你怎么样求？你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啊，就是我们认识神，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不会出卖上帝。啊，那这里面我们要得到智慧怎么办？啊，又回来了哈，透过读经和祷告。啊，我们跟神相交，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我们跟神相交有团契， 透过读经祷告，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抓住应许。好，这就是这个但以理书一到十二章。好，八点半准时结束。